37万章稀世汉籍首次公开，《九婴真经》是一个校书的写出来的。教育部2018年立项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这两天发了一条阶段性成果，37万章珍稀汉籍图像首次向公众公开，里面有大量是国内已散佚，要从海外回流过来的版本。37万章，一个普通人哪怕一秒钟看一张，从早看到晚，不睡觉也得看70多天。这种新闻读完，常见的第一反应是，文化遗产数字化嘛，然后划走。但金庸早就写过一个完整版的脚本，专门讲一个人面对这种古籍全集会发生什么。这个故事被周伯通在《射雕英雄传》里讲给郭靖听过，篇幅足足3页。主角不是哪个绝顶高手，而是一个北宋的校书官，叫皇上。这个故事原文是怎么开头的？周伯通的原话：咱们大宋以前有个皇帝叫做徽宗，徽宗皇帝信的是道教，他于政和年间便搜普天下道家之书，雕版印行，一共有5481卷，称为万寿道藏。皇帝委派刻书之人叫做皇常，注意几个数字，5481卷。皇帝下令搜罗当时天下能找到的所有道家典籍，全部雕版印刷。皇常的任务是校对刻书，如果只是个走过场的官，他可以请几十个文人帮他读，但皇上偏偏不放心，他生怕这部大道藏刻错了字，皇帝发觉之后不免要杀他的头，因此上一卷一卷的细心校读。他怕死，所以他真的一卷一卷读完了5481卷。然后金庸笔锋一转，不料想这么读的几年，他居然便精通道学道术，更因此而悟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他无师自通，修习内功外功，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注意金庸用的是不料想校书校道悟出武功这件事在皇商本人计划之外。这后面发生的所有事今天读特别像。皇商本来是个文官，没想做武林高手，但他这套自学武功在和明教打仗时杀了几个对方高手，结果惹来对方的师叔师伯一群人，于是他们的师伯师叔师兄师弟师子师妹师姑师姨师干爹师干妈一股脑儿的出来骂他行事不按武林规矩。皇上说道，我是做官的，又不是武林中人，你们武林规矩什么的我怎知道。读到这里第一次笑，皇上是金庸宇宙里少见的不在江湖体系内的高手，他没拜师没站队没有门派印章，武林那套交规对他不成立，但他确实能打，被一群人围殴，他逃进深山，然后开始干一件惊人的事，他十分高兴，于是出的山来去报仇雪恨，不料那些敌人一个个都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了？
周伯通卖了个关子，郭靖猜不出，揭晓答案，原来他独自躲在深山之中钻研武功，日思夜想的就只是武功，别的什么也不想，不知不觉竟已过了40多年。40多年，仇人都老死了，皇上花掉的是他几乎完整的下半辈子，而他得到的成品，金庸用一句话概括，他花了这几十年心血想出了包含普天下各家各派功夫的武学，于是他将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是不是九婴真经？是。这就是后来王重阳、洪七公、黄药师、欧阳锋、段皇爷打破头要抢的那本经书的诞生过程，金庸藏在皇常故事里的那个对比。金庸宇宙里武学秘籍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封闭式，少林72绝技、明教圣火令、武当镇山秘传，这些都关在某个山门的藏经阁里，由门派内部少数几人继承，不外传，他们的命运无一例外是被偷被抢。鸠摩智偷少林，林平之家被灭门为辟邪剑谱，谢逊抢屠龙刀想换刀子里那张纸， 金庸笔下大部分江湖恩怨都是从封闭的秘籍引出来的。另一种是开放式，皇上的万寿道藏。一个皇帝下令，把全天下的道家典籍搜来印一遍。皇常并不是要练武，他只是怕刻错字。皇帝杀他的头，认真读完了，反而悟出了一套以前从来没人想得到的东西。这两种武学源头的区别，金庸写在了原文里。后来一灯大师对郭靖说过，撰述九阴真经的那位高人黄常，不但读遍道藏，更精通内典，识得梵文。他不是某个门派的弟子，他是读遍道藏，精通内典的一个文官。他的武学不是某派某宗的延续，是道家典籍合璧之后自然涌出来的东西。37万章是什么概念？回到今天这条新闻，教育部2018年立项做的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目标是把流散海外的中华古籍以图像形式回归。这次发布的是阶段性成果，37万张图像，国内已散佚的版本占了大量份额。也就是说，中国现存的古籍数字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普通研究者今天可以打开计算机，看到原本要去日本、欧洲、北美图书馆才能见到的版本。这套看一辈子也看不完的资料第一次对公众开放。皇上当年要亲自一卷一卷读，靠的是怕被皇帝杀头。今天一个对古籍感兴趣的普通人，可能凌晨3点失眠，能在床上把南宋的孤本翻完。金庸笔下黄常读完之后写出了九阴真经。37万张图像放出来之后会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金庸通过这个故事讲的一件事是清楚的：真正的高手往往不是某派某宗培养出来的，是某个普通人恰好碰上一份没人完整读过的大典，又恰好认真读完了。这件事过去要靠皇帝下令专人校课，40年隐居，今天打开37万张图像的网站，可能就是某个高中生失眠的一页。